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看《群书治要360》第五句：“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秦荒，甘酒嗜阴，峻宇雕墙，有依于此，未获福王。”这句话呢，出自《群书之要》卷二《尚书》。这里边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帝禹的孙子，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虽然身居帝位，但是不务朝政，特别喜欢游乐打猎，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节制。结果百姓啊，对他很怨恨。而他呢，还不知道反省。他到洛水之南去打猎，打了100多天，还都不回京都。这时啊，有穷国的国王后羿，趁着国民怨声载道的时候，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5个弟弟啊，也侍奉着母亲，随从打猎。在洛水和黄河的交界处被拦住之后，几个弟弟就埋怨太康不理朝政，才导致了今天的困境。他们5个人分别做了一首诗歌来劝诫太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第一个弟弟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呢，也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代表。为就是是的意思，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于是天下于夫于妇亦能胜于，这个一呀、就是全都的意思。我看天下的于夫于妇都能够战胜我。怨起在明，不见是徒。这个明啊，就是显露的、明显的。图就是图画、谋划的意思。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的时候就有所谋划。鱼鳞照民。廪乎若朽所之欲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这个廪就是治理的意思，照民就是民众百姓，廪畏惧，朽所就是腐烂的绳索。我治理民众啊，畏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马之车。为人上者，就是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时刻的保持敬慎警惕呢？第二个弟弟也说，他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句话：“训有之”，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大禹那里早就有这样的教训。内作色荒，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外作秦荒，在外呢又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阴，喜欢饮酒没有节制，还迷恋啊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高墙，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有依于此，未获福王。上述情况啊，有一种情况出现了， 那就没有不灭亡的。那后面呢，还有一个注释，非常好，说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第三个弟弟说，唯彼陶唐有此纪方，今失绝道，乱其纪纲，乃抵灭亡。这个陶唐啊，就是指尧帝。乱就是扰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只是因为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如果丢弃了尧帝的治国之道，扰乱了尧帝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第四个弟弟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遗绝子孙，荒惰绝序，复宗绝嗣。这个典呀、啊，就是指经典。遗就是遗留的意思，序是事业的意思，宗是祖庙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十分盛名的祖先是众多邦国的君王，有万世不易的经典和治国的制度法则，把这些啊都遗留给子孙。但是我们现在呢，却荒废了前代人的事业，倾覆了宗庙，断绝了祭祀。第五个弟弟说，呜呼，何归，与怀之悲，万事愁郁，与将愁衣。欲逃乎于心，言后有扭泥，夫甚觉得，虽回可追。这个愁啊，就是谁的意思。欲逃就是哀伤的意思，扭泥就是指羞愧的样子。这句话呢是说啊，我们将何以回归呢？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还将依靠谁呢？我的内心充满了哀伤，脸皮再厚啊，也引不住啊内心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还能追回吗？你看，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呢，就感受到古代的这些君王，一旦骄奢淫逸、不理朝政，还有旁边的忠臣，甚至是贤明的弟弟们来劝告他。而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呢，也是骄奢淫逸，但是不仅没有人劝告、提出警戒，大家还赞叹他、纵容他、认为他能干。这样呢，就更加助长了他的不良作风，导致的是不以骄奢淫逸为耻，反而以骄奢淫逸为荣了。结果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导致了可悲的结局。那我们把这几句话呢，再仔细的来回顾一下。说内作色荒，这个色荒，惑必宠也。惑就是迷乱，必宠就是宠爱。在内迷恋于受宠的女色，这个荒呢，就是指纵欲迷乱、逸乐过度的意思。那么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呀，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当然这句话呢，有待商榷。因为真正的英雄呢，一定啊，能过美人关。那么如何才能过美人关呢？难过的这个美人关呢，大多数呢，都是因为自己所喜欢的人，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或心灵上的爱慕。对于这种情况呢，首先要区别爱 与情的不同，要把它的区别呢认识清楚。爱啊，在佛教里边称为慈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理智的，是出于智慧，是不变的；而情是感性的，它表现为情执，是可变的。所以今天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甚至成为冤家对头。还有呢，爱啊是清净的，无私无求的，而这个情呢是染污的、有求的，往往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爱是平等的，特别是菩萨的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一切人甚至是众生都是相同的。而情则是有等差的，并且通常指向特定宠爱的对象。爱是真正为对方着想，所以正体字的爱呢，写作一个感受的受，中间有一个心字，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是用心的感受对方的需要，特别是要帮助对方提升境界。所以爱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带给人是心性的提升。而情的需求呢，是从对方那里获得欲望的满足，或者至少是心灵的慰藉，因而它带有索取、占有、控制的性质。所以一旦满足不了，就容易由爱变成恨了。比如说我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在和别人在一起，你还能一如既往的对他好吗？你立刻呢就怒火中烧，这说明这个情啊是不可靠的，是可变的。而如果一个人沉溺于欲望的享乐，整天啊卿卿我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结果往往会丧失意志力，志愿不能够坚定，也提不起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终将一事无成。所以这个情啊，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寿命、身体健康和寿命，而且呢，还带来灵魂的堕落。我们看历史上的皇帝啊，本来福报是很大的，但是平均寿命都很短，很短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纵欲啊所导致的。那么我们认识到这些区别呢，就要转情执为真爱，转情缘为法缘。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要成为菩提伴侣。一个人一生中啊，能够遇到与自己投缘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善缘可遇不可求，一定要懂得珍惜。那么如何才能够珍惜呢？那就是要做到相识、相知、相惜、相爱。这个爱呢，不是沉溺于欲望的满足，而是相互帮助、相互成就，不能够相牵、放纵欲望、同赴地狱。那就既辜负了今生人之为人、提升灵性的机会，也辜负了对方为自己的种种付出。既对自己不负责任呢，也是对对方不负责任，那就不是爱，而是害人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真爱一个人，怎么忍心带着他一起堕落，同入地狱呢？那么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更多的是受欲望的控制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要深信因果，要明理，知道欲是深渊。古人在这方面呢讲的很多，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因为这一把刀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尚书上也说， 天道或淫最素，天道啊，就是自然的规律，它给淫乱的人、放纵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最迅速的了。那么这些道理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在我们的身边都能够观察得到。我们看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了，大家去调查一下。背后基本上都是有女色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色欲的危害，要发起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来改过。那么，特别是要多读那些善书，像《寿康宝鉴》呀，《安世全书》中的《欲海回狂》，《太上感应篇》《汇编》。等等啊，这方面的劝戒淫的书，深信因果。比如说，在《寿康宝鉴》上呢，就记载着这样两个故事。在浙江省啊，有一位姓陈的考生，他到京城去考试，阅卷的主考官觉得陈生啊，他写的文章并不好，准备啊扔至一旁，不予录取。突然，主考官耳边听到呼叫声说“不可”，主考官因此啊就再看了一遍陈生写的文章，觉得文章确实写的不怎么样，准备啊再抛弃，一边啊不予录取。结果呢，耳边又听到呼叫“不可不可”，主考官感到很奇怪，可是陈生的文章经过反复评阅，实在难以录取，最后啊，还是决定要放弃他。这时候，耳边听到很大的喊叫声，“不可”二字最难，而且响声不断。主考官心想啊，可能是这个陈生有大阴德，否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于是呢，就录取了陈生。并且召见了这位姓陈的考生，问他原因。陈生啊，也回答不出来。这位姓陈的考生中榜之后，衣锦还乡，就将以上的情形呢，告诉了父亲。他的父亲一听啊，就对他说：“这是我壮年时发生的事，想不到上天因我一念之善，赐给我儿子荣贵的报应。”怎么回事呢？原来陈父啊，在壮年时行医，他曾经医治过一个贫苦病危的人，给他治好病后分文不取。后来有一次，陈父在他家避雨过夜，对方为了报答恩德，就命他的少妇啊陪伴陈父过夜。陈父看到少妇呢年轻貌美，心里啊也不免一动，但是立刻就克制了自己，口中说出“不可”。但是这个少妇呢，还是想强救于陈父，陈父又说“不可不可”。最后感到无法克制啊，于是他就大喊“不可”二字最难。坚持忍到天亮时，立刻离开。正是因为陈父他能够行善，又能够兼具美色，不忘回报，所以才感得了子孙荣贵的福报。那你看，一个人他能够面对女色不受诱惑，那这个果报呢，不仅仅在自己，而且还在儿孙。那么类似还有一个故事呢，讲的是信州人林茂先，他才学过人，家里十分贫穷，自己闭门读书。邻居家有一个富有的妇人，厌恶丈夫没有学问，私慕林茂先的才名。于是啊，一天晚上，他就偷跑过来，企图要与林茂先私奔。那么林茂先怎么样做的呢？他斥责说：“男女有别， 你妄想要私会我，这是礼法不容的事。而且天地到处都布满鬼神，你怎么可以企图来侮辱我呢？这位邻居的妇人听了，惭愧地退了下去。第二年，林茂先考取了进士，登第做官。而且呢，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成了进士，一门荣贵。所以像这样啊，能够啊抵住美色的诱惑，而能够使满门荣贵的例子呢，举不胜举。当然，很多人说呢，我们现在人所受的诱惑啊，与古人相比，不知高出多少倍。那确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现代社会啊，有很多的影视作品、视频、淫书的诱惑，这些人为了利益啊，不择手段。那么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就沉湎于欲望的满足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呢，那么这些制作淫书、黄色录像、影视作品的人，他们也不明理，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呀，是得不偿失。在《寿康宝鉴》上呢，就记载着很多呀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唐朝的诗人元稹，他看到自己的表妹崔莹莹长得绝世貌美，就想娶她为妻，向她求婚，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呢，他就愤而写下了《惠贞记》，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唱和的故事，毁谤他表妹的名节，致使崔莹莹蒙垢千秋，而且又导致后世的读者学会了偷情私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元稹他死的时候啊，痛苦万分，而且得到的是死后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那么后来王实甫写的《西厢记》，哎，也是根据这个《惠贞记》改编的，也是描写男子偷情私会的情形，导致许多人见了就起邪思淫念。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书还没有写完，作者自己竟然无法克制，嚼舌而死。再比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书中写了许多助长邪淫、偷盗和杀生的情节，如此的会淫倡道，结果怎么样呢？施耐庵的儿子、孙子、曾孙生下来全都是哑巴，报应十分可怕。所以啊，我们奉劝那些知识分子啊，还有一些传播淫秽作品的人，万万不可助长淫风还有杀戾的文章，不可写这样的文章。否则呢，不单害惨了许多人，更害惨了自己和子子孙孙。所以英雄啊，一定要过得了美人关，过不了美人关的人，不配称得上是英雄。像佛教呢，寺院的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才是大英雄。什么样的人被称为大英雄呢？大英雄不是能够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而是能够战胜自己毛病、习气、欲望的人。像我们中国人呢，历来尊关羽啊为武圣人，佛教嘛，也把关羽尊称为护法神，为什么呢？关羽在曹营12年，一面是金钱美女的诱惑，一面是奉嫂为兄的忠义。为了保护两位嫂嫂的安全，关羽每日呢，都在两位嫂嫂居住的卧室外面下榻，夜读春秋。后来呢，金圣叹批三国，越到千里保皇嫂，夜坐读春秋这一段时呢，心意一动，怀疑关羽果能做到如此吗？ 结果呢，正在怀疑之际呀，这个关公显灵，就听得空中有人断喝：“金先生，笔下留情。”结果金圣叹呢，被吓得魂不附体，灵机一动啊，就郑重地写下四个字：“亘古一人。”称赞呢，关公啊，他的忠义呀，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从此以后呢，所有的关帝庙的对联儿也都以这四个字作为横批。所以你看呢，英雄他确实能过得了美人关，他呢心中啊存着道义，而且人之所以能够克服情欲，是因为人性本自清净，好色是空的，这个色呀是虚妄的。因此是能够克服的。比如说呢，你呀，听说有一个最漂亮的女子在宾馆里等着你去和她约会，结果你迫不及待地坐上车，马上呢跑到了宾馆，结果把门一打开，一看呢，哪里有什么最漂亮的女子啊？里面坐的是自己的妹妹。这个时候啊，你不仅没有了淫心，而且呢，一下子就很生气，说你怎么在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欲望是假的，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就是可以克服的。所以古人呢，提醒我们呢，可以把这些漂亮的女子呢，视为自己的亲人，比如说自己的姐姐、妹妹等等，这样呢就可以啊以礼相待，做到发乎情，止乎礼。那么人性本自清净，一切法从心想生。很多人呢沉溺于单相思，缠绵悱恻，不能自已，其实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想就没有痛苦，但是很多人呢还忍不住想，为什么忍不住呢？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业障，要下功夫去克服。怎么克服呢？就是要学会转念，把这个念头一转，提起佛号，提起观音圣号。那人为什么要追求色欲呢？因为人还不能够自足，就是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清净法喜，没有体会到古人所说的“禅悦为食，法喜充满”，所以才会追求外界的刺激。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啊，法喜就是从你内心涌出的，像泉水般的源源不断的喜悦。那么外在的感官刺激啊，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古人说：“是味儿哪有法味浓啊？”这个世间的欲望啊，是越追求越不能够满足，而且带来的是堕落三途的果报。确实啊，是要下功夫去克服。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禽荒，单游乐也。单就是沉眠的意思，沉眠、沉溺。荒呢，还是迷乱的意思，也就是在未沉湎于过度的游乐。上次课我们讲到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讲到了电子游戏啊，对人的影响。那么，其实，在现代社会呢，还有一种与打猎类似的游戏，那就是飙车。因为这种游戏呢，和打猎一样，具有危险性，具有刺激性，都是能够令人心发狂。在《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那么古人对于这些危险的游戏呢，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身体受到损伤，让父母担心。但是现在人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结果把寻求刺激啊，作为自己的娱乐，结果像年轻人飙车的现象呢，也很平常。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则新闻，说出演《速度与激情》的男影星啊，自己出了车祸被撞死，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了凡四训》上说呢，士之享盛名而食不富者，多有其祸呀。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名不副实、德不配位，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多有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灾祸。你看这个歌星、影星呢，没有用自己好的名声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比如说倡导孝道啊，倡导感恩呢，反而是倡导追求美色，然后呢去飙车，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呢，哎，也都向他学习，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啊，非常悲惨。当然，我们讲这些故事呢，不是啊，幸灾乐祸。我们是希望这些歌星、影星呢，都能学习传统文化，能够用自己好的名声，为社会大众啊带来正面的影响。甘酒，甘酒这个甘呢，就是美的意思，就是以酒为美，喜欢饮酒。那么在《群书治要》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卷呀，最后这一卷的这个《抱朴子》上呢，有一个文章叫《酒戒》，他把饮酒的过害啊，给我们描述的淋漓尽致。他说啊，服酒礼之尽味儿，生病之毒药，无豪风之细意，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宿罪，单之祸之显不及祸。酒礼，这个礼就是甜酒，酒和礼的味道接近，但都是治病的毒药，对人没有丝毫的益处，却有像山丘一样的大害。君子因为他而败坏了德行，小人因为他而招来罪过。沉迷于酒礼之中的人，很少不惹祸上身的。士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决，又不肯竭，纵口心之禁欲，轻民灾之根源，似热肠之自冷，虽是疾而身危。这句话呢，说得很好，说世间的士人呢。也都知道饮酒的危害，但是既没有人能戒除，也不肯有所节制，放纵内心和口腹之欲，忽视了名声受损和招致灾祸的根源，好似人内热时喝冷饮一样，虽说一时失意，但身体却受到了危害，小大乱丧。亦枉非酒，然而俗人嗜酣嗜免。小到个人的祸患，大到国家的灭亡，无不是由酒所造成的。然而世俗之人却依然畅快地饮酒，并沉溺其中。那下边呢，他还描述了酒后乱性的癫狂场景。还有各种酒徒的不同丑态。他说，在宴席刚刚开始时，还显得谨慎庄重，说话较少且仪容整齐，就像咏诗那样和悦恬淡，举杯恭祝身体健康。 虽然微醉还能自我把持，可是没过多久就感到身体飘飘然，两耳发热。于是啊，琉璃、海螺制成的酒器全都满上了。斟满干杯，没干完要罚酒的酒令喊得更加带劲儿了。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仍不许离去，甚至啊，将人所乘之车的车件拔出来投入井中。这时候啊，醉的口里吐出了脏物，鼻子里流出了鼻涕，有失常态，不时翩跹起舞，离开座位，边喊边叫，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有的和人争辩求胜，有的哑哑独笑，有的自言自语，有的呕吐的积案坐席到处都是，有的跌倒爬行，行路踉跄，有的摘下帽子解开腰带。平日操守好的，也变得像华都那样四处乱看；平日性情怯懦的，也模仿大力士庆忌那样显示能耐。平日性格稳健的，却变得如飞蓬旋转，四处叨扰；平日端庄严肃的，却像鹿跳鱼跃一样闹腾不已。平日不善寒暄的人，也都会抚掌来附和叫好；平日谦恭而与世无争的人，也变得趋炎附势，去同地位高的人交往。这样，廉耻的礼仪毁弃了，而荒唐错乱的毛病出现了，卑鄙的品性显露，傲慢凶狠的态度产生了，精神混乱，善恶颠倒。有的醉酒者驾驶着马车，奔向坑谷也毫不惧怕，把高低不平的山坡当成了蚂蚁穴。有的登上高处，脚踏危岩，快要坠落还不觉察，把悬崖深渊当成了牛蹄印儿。有的任意摔东西泄愤，有的对妻子儿女发酒疯，有的对奴仆乱用酷刑，有的甚至利用利刃刺杀六畜，有的在屋里点起烈火，有的则迁威怒于路人，加害于朋友。有的因酒后发疯，轻慢了严厉的主人而被杀；有的因触犯了凶暴之人而陷入了险境。有的虽说的是尊敬的言辞，但繁琐而背离常理。跪拜的礼节虽多，但是徒劳而毫无敬意。臣子在君主、父母之前失礼，年幼卑贱的人在尊长面前无礼轻慢，把一般的闲谈视为是攻击谩骂之词，把忠言劝告当作是侵犯自己，于是拔刀相向而不计后患，挥动棍棒而不顾前后，结下血海深仇，招来杀身大祸。年轻人欺侮了长者，则乡党就会重加责斥；侮辱别人的父兄，那么他的子弟们就会持刀相向。揭发人的阴私忌讳，即使是壮士也不能够容忍。心计苛刻严峻，清醒的人也不会原谅。在片刻之间，就惹起许多祸患，积结诸多疾病于膏肓之处。就是飞奔的骏马，也不能追回已造成的令人悔恨之事。想改正错误，又无路返回去。这些都是明智的人所应该严加防范，而庸人却摆脱不了的。酒所引起的灾祸多得难以记载，然而人们欢聚时，却没有人舍得放弃饮酒，举杯之声不绝于耳。 不管能不能喝，都开怀畅饮，把残留的酒滴说成是没喝完的剩酒，认为对方迟迟不喝就是看不起自己，把整瓶酒啊都倒给所敬之人，殷勤反而变成了不厚道，劝酒不肯端杯，催促不肯饮尽，难看的脸色，难听的话便因此产生了。如果邪风吹入腑脏，使人精神恍惚，患上这种病，没有人不担心害怕的。忍受着痛苦，总要想疾病啊，赶快痊愈。至于喝酒后而造成的恍惚错乱，跟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人愿意独居密室，以躲避邪风，却不愿意抑制欲望以节制饮酒。如果人们畏惧饮酒，像畏惧邪风，憎恶酒醉如憎恶生病，那么放纵沉湎于饮酒的毛病就能够解决，并且可以避免因留恋美酒而导致的种种过失。邪风给人带来的疾病尚且需要治疗，更何况酗酒造成的病变只在于呼吸之间。到了醉酒烦乱之时，神志不清，能把泰山看成弹丸，把沧海看成盘鱼，仰面大叫天要塌下来了，伏地呼喊地要陷落了，睡在地上等待虎狼来临，乃至投入井里跳入火堆也毫不惧怕。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身体尚且如此，又怎能以珍惜恭敬的礼仪来防备喜怒无常带来的过失呢？古时候啊，发明酿酒的夷狄因向大禹进献美酒而被疏远，夏朝因此而兴起，酒糟堆成山，酒浆满池，结果呢，商纣夏桀因此而亡国。封侯获罪，是因为头上顶着酒樽，口中衔着酒杯。刘表正式荒废衰败，是因为他珍藏着伯雅、仲雅和季雅三个酒爵，就是三种酒杯。赵武失去民众，子反被杀戮，灌夫被灭族，季布被疏远斥退，子建被免官处退，徐邈被禁言，都是因为酒啊。但是社会上的人们喜爱饮酒，并以饮酒为乐的人很多很多，而戒酒怕酒的人却很少很少。乐之者众，戒之者少，劝诫的真言又怎能生效呢？只希望君子能够节制饮酒就行了。那么这一段话呢，把饮酒的过患呢，给描述的淋漓尽致。那么那些喜欢饮酒的人听了呢，确实应该引以为戒。很多人说呢，饮酒可以减轻压力。其实这一句话呢，似是而非。饮酒啊，就是麻醉自己。为什么人需要麻醉自己呢？什么时候才需要打麻药呢？有痛苦的时候才需要麻醉。那人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人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好，没有读书明理，追名逐利，所交的呢都是酒肉朋友。古人说，有酒有肉好兄弟，即来何时何曾见一人。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大家都是以利来交往，这个利益没有了，交情都疏远了。所以古人经常有"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的感慨。 正是因为不明理啊，整天追名逐利，所以人生过得很空虚，感觉没有信任的人。那么这个病痛的根源没有解除，问题就不能够得以解决。所以要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还是要学习圣贤书，明白呢，唯有以道相交，才能够天长地久。古人说呢，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唯有承担起责任，把五伦关系处理好，人生啊，才会越走越充实，不会觉得空虚。那么这呢，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而不需要呢，要醉酒麻醉自己，躲避痛苦，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左传》上也记载啊，说鲁庄公22年的时候，陈国发生了动乱，太子玉寇被杀，公子陈完就流亡到了齐国。齐桓公想任命他做卿，陈完辞谢说：“我是流亡到齐国的人，您收留我就是对我很大的恩惠了，还怎么敢接受这么高的官位呢？”最后啊，齐桓公任命他做了公正，也就是一个主管工匠的官儿，陈完就接受了。随后啊，他就请齐桓公喝酒，两个人喝得很高兴，不知不觉的到了晚上，齐桓公就说啊：“我们再点上灯，接着喝吧。”因为怎么样呢？哎，因为喝的正是高兴的时候，觉得还没有尽兴。齐桓公喝得这么高兴啊，如果是普通的人，也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但是陈完没有答应，他说啊：“臣补其昼，未补其夜，不敢。我只是选择了在白天来招待您，没有选择在夜晚招待您，所以不敢听从您的命令。”这就等于啊，把齐桓公给直接拒绝了。但是呢，陈完还陈述了拒绝的理由。他说：“久已成礼，不继之以淫亦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中国人说"无酒不成席"，这个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不能够没有限度的喝下去，这才符合义，这才是适宜的。能让君主完成礼，同时又不饮酒过度，这才是对君主真正的爱护。话说到这种程度啊，秦桓公当然不好意思再继续喝酒了，一场酒席也就到此结束了。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你看古人即使对于国君的要求，如果觉得不符合礼仪，也都会婉言拒绝。做什么事情呢，都不要过度，都要有分寸，要符合礼的节度。那么在佛经上告诉我们呢，饮酒啊有10种过失。第一就是颜色恶，饮酒的人容貌面色因为常常饮酒而变得不正常，没有好的相貌。那我们观察一下酒色之徒，就可以看到啊，一般的酒色之徒呢，脸色都发暗、黑暗，而且眼睛里呢，哎，也都有着一种啊，这个一看呢，就是不正的那种味道。第二呢，就是下劣，饮酒之人，酒醉之后东倒西歪，站都站不稳，微仪不整，动止轻薄，所以容易被人轻视、厌恶。三，眼视不明，因为经常饮酒而使得眼睛昏花，视力下降，看不清楚。四，现嗔恚相，情绪不能控制，这个时候呢，怨恨心很容易升起。无论对于亲属还是对于闲善之人，都可以发脾气。 特别是啊，当他有抱怨的人或事的时候，喝醉酒之后啊，自己神志不清，就不能够控制。所谓酒后吐真言，酒后呢，把所有的话呢都说出来，没办法隐瞒。所以在六韬上啊，观察一个人能不能胜任将军呢，有一个观察方法。就是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让他喝醉酒，看看他酒后是否失言，酒后是否失态。第五，坏田业滋生，就是对他的事业有损害，特别是经商。为什么呢？酒醉的时候啊，不正常了。酒醉的时候谈生意、谈判很容易出麻烦。那么，在不正常的状况下，言语还能算数吗？如果真的签了约、签了字啊，可能后悔莫及，所以给自己的事业呢也造成障碍。六，治疾病，饮酒过度，身体失调导致的有慢性病、急性病等等。如果常常好饮酒，身体啊不可能好。七。就是易斗讼，醉酒发狠，与人争竞，怨恨发作，这个叫嗔毒。这时候啊，最容易引起争斗，甚至会因为好勇斗狠而不惜生命。人在不饮酒的时候呢，还容易控制自己；饮酒之后啊，自制能力下降，自己啊，控制不了自己。八。恶名留步，常常醉酒，舍弃善法，没有人赞叹，反而恶名留步啊，远近皆知。九，智慧减少，饮酒昏迷，颠三倒四，愚痴狂悖，记忆力下降，聪明智慧也日日减少。十，命中堕恶道。与酒肉朋友相交往，不修善行，则恶业日增，死了之后呢，堕落到三途受苦。所以你看，饮酒有这么许多的过患呢，那么人呢，确实啊，应该下勇猛心呢，能够啊，戒酒。嗜音，嗜就是爱好的意思。音乐呢，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所以无论是制作音乐的艺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应该格外注意，不能够喜欢流于狂逸的音乐或者靡靡之音。在《论语》上啊，孔老夫子就说："物正声之乱雅乐也。正声就是正国的音乐。"也就是淫声之哀者，雅就是正的意思。宫商角徵于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啊，都有一定的规矩。雅乐就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够调和性情，与人的本性相应。但是正声哀以思，正国的音乐。淫哀容易感动人，使人心妄动，但是不得性情之正。当时有很多人都喜欢正声，不知雅乐，结果是以淫乱雅。在《礼记》中强调啊，古代的圣王治理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那么，这个乐的作用呢，在于和，使人形成和的性情，使社会啊有一种和的气氛，所以它能够移风易俗。如果国家平时就重视提倡礼乐的教化，就不用警察来维持秩序了。 关于音乐对心灵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啊，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都有所认识。比如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毕达哥拉斯，他就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是被用来传授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所以它呢，还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弟子们的品格。毕达哥拉斯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通常是因为我们经常接触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耳朵经常听什么，眼睛经常看什么，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最后就成为我们的追求。中国古人所记载的，说文王的母亲太任呢，在怀孕的时候，目不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表明中国古人呢早也有这种认识。所以，通过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态和听美妙的韵律曲调，可以实现人对美的追求。因此，毕达哥拉斯啊是古希腊第一个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说明人们改正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的控制，以恢复人心原初的和谐状态啊，是可以通过音乐达成的。从这些曲调中呢，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心疾病的方法。更令人惊奇的是啊，他运用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很容易的改变并控制了弟子中出现的。各种精神上的激情和欲望，比如沉溺在痛苦中的愤怒，还有遗憾、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懒惰和狂热等等。通过适合的音乐，就像通过精心调制的草药，它把这些受困扰的人恢复为拥有和谐美德的人。在史书中就记载啊，毕达哥拉斯曾经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的曲调，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他清醒的头脑。那么这个呢，说明呢，这个音乐呢，它是通过节奏啊和乐调，能够进入心灵的最深处。所以，一个孩童呢，从小就受到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就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自然变得温文尔雅。如果受了坏的音乐教育，结果就恰恰相反。像柏拉图啊也说，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它对于同道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避之唯恐不及。而正确的爱，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这与纵情任性截然不同。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达到对这种美的爱。那么，通过音乐教育呢，可以使人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所以呢，好的音乐呢，可以在人的内心培养起和静的态度， 这呢才是音乐教育的根本。而这种和敬的态度一旦养成，人的行为也自然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内容。不足之处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Yeah.